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连线的是来自于悉尼龙队的资深足球评论员，叫 Jake， 我们来连线一下。早上好 Jake。
哎你好。
哎你好。谢谢你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点评哈。昨天一共有四场比赛，您特别关注哪一场，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我昨天主要是重点看了一下哥伦比亚对塞尔加尔和日本对波兰。
那么昨天我们看到英格兰对比利时这场没有看吗？
因为4点钟太晚了，因为今天要上班。
那昨天看到波兰对阵日本这场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感觉波兰是努力了，但日本队好像没有尽全力，因为他们可能也是
要赌一把。
对，基本上基本上出现了。
其实昨天没有看到那一场，我觉得英格兰对比利时应该是内心是非常渴望的吧，因为这绝对是从技术流上来说应该很精彩的一场。
我看了 highlight 了。
看了 highlight 了。
对，
这是G组的末轮了，对，算是哈。
对。小组赛最后一场，英格兰是这届我支持的队，所以我还是看了一眼 highlight。
是吧？因为我特别喜欢比利时队。很多人开玩笑说这个英格兰对战比利时，这是英超的内战呢。
对啊，因为英格兰和比利时里头有将近一半以上的球员都在英格兰踢那个英超嘛。
而且这个比利时的主教练马丁内斯也是在英超执教很长一段时间，好像。
对，以前对。
所以你看他们这个这么说起来，英格兰队因为他这次出场的这个球员全部是踢英超的，比利时就像您说的，超过一半是。喂。你好，那这个比利时超过一半以上的这个球员也是在英超踢球，所以他们其实很多都是英超俱乐部的球友，反正而且他们都出现了，所以因为我没有看，你看了 highlight， 那么他们都反正都出现了，会不会因为大家都是俱乐部的球友嘛，就很难去出现一个很拼，就会踢得比较保守一些？
我倒觉得不是因为互相都是队友而拼，因为有一点大家昨天很多人都会议论那个话题，就是英格兰和比利时想不想赢这场比赛。因为这关系到小组赛出现以后16强的对手的关系问题。如果小组第一的话就会去上半区，上半区的话就会碰到巴西，
谁都不想碰的，对吧？
对。所以昨天你看英格兰的阵容，所以我为什么说也没有那么特别想去看，因为我看
主力阵容没上是吧？
基本上都是替补，对，所以英格兰并不想赢，所以并不能说这场比赛就是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
是，那接下来就是这两队如果还能继续往下走，又能够碰上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队都有一个超级中锋，英格兰的凯恩，还有比利时的卢卡库。
对，
他们现在这个进球数俩差不多，一般来说这个金靴奖你个人估计今年他俩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怎么说呢，
谁可能性大一些？
现在不是光他们两个，还有一个C 罗。
对
他们这三个人是最主要的竞争，金靴的竞争者。但是我个人
觉得谁表现更好？
我个人更偏向于那个卢卡库。
卢卡库，比利时队的。
对，因为凯恩进的这几个球里头，有将近一半是点球，还有一个是很匪夷所思的一个后脚跟碰到的一个点球，所以说卢卡库的状态还是保持的非常好的，基本上他的进球都是不是点球，都是很正常的，
含金量很高的，对吧？
对。那个 C 罗呢？那个有一半是任意球，而且我并不是很看好葡萄牙的那个晋级前景，所以我认为比利时队可能会走得更远，而且卢卡库的进球机会可能会以后会更多。
这是你昨天晚上的一个观察哈，英格兰对比利时应该是很精彩的，因为红魔这两个队有很多这个交叉，无论从技术球员来说都有很多都是球友。那昨天你也看了日本对波兰的这场比赛，我们在第一小时连线的嘉宾说他看到下半场有一部分的时候他已经离场了，实在看不下去了，你有这种感受吗？
我倒没有这种感觉，主要是我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进，你到你要是说日本队没有、没有全力踢吗？其实也不是，
上半场还是很好的呀。
他是应该是打平了才能完全保证自己出线。其实他并不是说这场球不管输赢都一定会出线。所以如果塞纳加尔把那个哥伦比亚赢了的话，也不一定，也不是很保险。所以日本队好像感觉这下半场踢的没有那么卖力，但是我个人认为日本队还是一个比较拼的球队，因为他不也不是那种说
这是个战略吗？你觉得？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波兰人是肯定拼了，因为为了荣誉而战嘛。
但下半场好像看波兰也没有出现特别，因为看这个在中后场的时候，日本踢起来就是在球在脚下倒来倒去的，在消耗时间。那波兰并没有出现一个突然的断球反击。
我是这么认为。第一，日本队你看了前场比赛也是，日本队并不着进攻当中并不着急，他在后场控球非常多，他倒脚的次数是每场比赛都是多于对手的，所以他在中后场的倒球是非常多的。他并不，日本队不是一种那种急于进攻的球队，不是那种看你像哥伦比亚那墨西哥那么着急就往前掉啊，就往前冲的那种球队。他并不是以长传中吊为主，他主要是以脚下地面进攻为主，所以他倒球中后场倒球，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有目的性的，是为了创造机会和找出空间而进行的那种传接配合。波兰队呢，我们说他看的好像下半场并不是那么拼，我个人认为波兰队他本身的这个球队的技术含量跟能力，个人能力呢并没有那么强，所以你说他打得有多好，你并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波兰队是看不出来，但是您刚才也讲到了，是比较看好比利时哈。这个比利时和英格兰，我们知道他们此前其实有个交战的记录是有21次，如果没记错的话，英格兰是15胜5平1负，是占据了绝对上风。但这次1-0负给比利时，而且我们看的这个比利时有不少球员也是在中超踢球的啊。
对，有几个，对，维特塞尔啊，
那比利时这个唯一赢球还是1936年的时候，当时3-2战胜过英格兰。你觉得他今年的表现可圈可点，好在些什么地方？
这届的比利时队，我觉得不可以跟以前的比利时队同日而语。这一届甚至上一届，比利时队。现在的阵容是非常强的，这队内的大牌真的是很多，而且这些队员在英超
磨练的
已经有很多年了，大赛经验上那个人能力发挥，我觉得是非常强的一届，对，对，所以那个比利时队，我觉得，而且你这三场比赛，咱们不看。昨天晚上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的进攻能力非常强，中前场的组织配合也非常好，所以他们的这届的前景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人家攻防打得像水银泻地一样的哈，非常的漂亮。
而且昨天英格兰并没有全部上主力，虽然说他以前的战绩占了绝对优势，但是英格兰队并不想赢啊。
也主要是想，因为想保留住自己一些实力的战将，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走得更远一些，这也是战略上的考量。
对，一个战略。对，
但这次我们看到非洲的队伍已经全军覆灭了哈，这个有点让人，你觉得意外吗？就以前毕竟这喀麦隆啊这些所有的都还是挺在国际足坛上还让我们惊艳过的。
对，喀麦隆、尼日利亚，其实这都是非洲强队。
对啊。
但是其实我还是蛮看好塞内加尔的。本来
对，我也看好塞内加尔的，
因为塞内加尔里头也是有不少大牌球星的。那个马内啊，在利物浦踢球啊，像这些球员，其实塞内加尔踢的是不错的。昨晚我看那场比赛，
黄牌多了一点。
对，昨天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昨天那个犯规，上半场尤其上半场犯规超级多，我不知道是他们比较着急啊，还是特别想赢一下，拿下这场比赛，所以心态可能没有摆得那么好。可能还是大赛经验吧。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队的实力是能够是有16强的能力。
嗯嗯，有点可惜了哈。非常感谢这个参与我们今天的评球，也欢迎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
没问题，没问题。
谢谢您。
OK。
嗯。好，那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跟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悉尼的龙队的资深足球评论员 Jake 哈，他跟我们呢一起来分享了昨天晚上他观战的几场比赛。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样，这个昨天可能这个日本和波兰这个0-1是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那英格兰就像他刚刚说的和比利时的对战，大家可能英格兰队还是有所保留的，希望在接下来给我们带来这个让观众觉得满意的比赛，因为我们昨天看到在波兰和日本的后半场比赛，观众席上已经出现嘘声了。
嗯，而且像这个输赢啊，就像刚才这个所评论的一样，并不仅仅是我们面上看到赢球和输球，大家可能会考虑到未来小组分赛和未来的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有一个很长远的考虑。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